马上天下第52集。张林坡派杨毅到淮上支队谈判，说十天之内要在西荒集和齐仙寺驻扎部队，这可给杨毅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。长官部给张林坡的时间呢，也是十天。十天之内如果不把这两个地方拿下来，等军事调处开始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张林坡板着脸对杨毅说呀，老杨，从今天起到收复西荒集和齐仙寺还有十天时间，师不我待呀，你就不要推三阻四了，你的任务就是到淮上支队跟他们挑明。杨毅一听犯难呢，这我去怎么说呀，我去跟他们说我看中了你的小婆娘，把她让给我，她同意吗？她要是同意了更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啊。他要是不同意呢，就是包藏祸心，那时候可就不怪我们不仁义了，国军既要抗日也要戡乱呢。这样说恐怕不妥，抗战还没有结束，我们还是统一战线，用戡乱这个字眼传到淮上支队，反而是我们被动。张林坡一听杨毅这么说，直接火了，手往桌子上一拍，老杨，请你注意你的屁股，你的屁股现在坐在212师的作战室里，而不是淮上支队的宴会桌上。我跟你讲，不少人都反映你身在曹营心在汉呢，好在你是我的同窗，好在你在抗战中立了一些功劳，好在有个关廷部战役让你有了抗战功臣的名气。我跟你讲，不是我这棵大树，军统那帮子人早就对你下手了。现在抗战进入尾声，表面看起来平静，可实际上却是险象环生啊。你给我收起你的那份清高，跟淮上支队打交道再也不能不讲原则了。知道你是好好先生和稀泥，不知道的你整个一吃里扒外。你杨毅半天作声不得，过了好大一会儿这才开口说话呀，知道，我知道我是什么人，师座最清楚。杨毅知道张林坡决心已下，是志在必得呀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沉默。他心里边盘算得另外想辙呀。第二天早上，杨毅向张林坡提出，鉴于西荒集和七仙寺的丘陵地貌，攻防均有优势，我军驻扎既然要进驻该地，还是应该把周边情况摸清楚，点线布局合理一些。张林坡警觉地看着杨毅说呀，老杨啊，你又有什么花花点子呀？师座，为慎重起见，我想亲自勘察西荒集和齐仙寺的地形。张林坡不吭气儿，吸了一口雪茄，在盯着地图看了一会儿，抬起头来说，老杨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抱有侥幸心理，现在国共两家正在商量军事调处，十天之后这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复杂，占领西荒集和齐仙寺势在必行，是迫在眉睫呀，谁推诿扯皮，那就是挖党国的墙角。师座，你要是信不过我，那这个任务你可以交给别人，我看郭德树最合适。张林坡一皱眉头，郭德树这个人搞人可以，谈判的不行，你要是不打算跟淮上支队暗送秋波的话，还是你去啊，可以去勘察地形，心中有数之后再去谈判也行，但是啊，意图不能暴露。杨毅顿时轻松了不少，心里想啊，车到山前必有路啊，走一劫看一劫吧。7月22日那天，秋高气爽，是万里无云。杨毅率领政训处长郭德树、参谋处副处长孙文乾、军需副处长赵英敏、副官龙柏，还有警卫连连长黄通化，带了一个班，分成一辆敞篷的嘎斯和一辆卡车，沿着姚岗嘴、神仙坡就向西荒集进发。路上谈起任务，郭德树说呀，抗战已经8年了，眼看就要胜利了， 我们大别山的老百姓也应该安居乐业了。我真希望啊，我们这一趟能够说服淮上支队顾全大局，避免摩擦。杨毅点了点头，我何尝不是这样想啊。可是淮上支队在这两个地方经营数年，恐怕不会拱手相让的，怕只怕无功而返呐。郭德叔一听说如果真的谈崩了，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呢？杨毅一摇头啊，听天由命去吧。孙文乾这时候说了啊，说跟淮上支队打仗不比跟鬼子作战，恐怕呀还要艰难一些。孙副处长，你这话怎么说呀？淮上支队的战力难道比日本人还要厉害啊？是这样，从装备和兵力上讲，淮上支队同日本人有着天壤之别，可是打仗也不仅靠兵力火力，还得是天时地利人和。如今淮上支队兵力部署已经不是半年前了，但凡要点都有重兵，而且依山傍水，进退自如，真打起来不说固若金汤啊，至少可以抵挡半年。他的持久战术不仅适用于抗日，也适用于对付我部啊。郭德叔一听，哎呦，听孙副处长这么一说，那我们的前途就是那么暗淡喽。杨毅这儿说了，战局还没有开张，现在说什么都为时尚早，诸位就不要忧国忧民了，先琢磨一下我们跟淮上支队应该怎么去谈，再然后就是七嘴八舌，无非呢还是张林坡的那套论调，是为了防止日军狗急跳墙，偷运战略物资，转移兵力。212师此举纯属加强防务，配合淮上支队关门打狗，等等等等等等。众人议论的档口啊，军需处副处长赵英敏很少插话，但是笑而不语。包括杨毅在内，没有人知道赵英敏的另外一重身份。前天的作战会之后，赵英敏就同淮上支队设在淮上州的秘密情报站接头了。当夜传来淮上支队代司令员陈秋实的指示，要他散布西黄集地区发生瘟疫的消息，争取啊促使212师派出防疫人员到西黄集调查。岂料呢，他早晨刚刚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，还没有流行起来，司令部就通知他跟随杨副参谋长前往西黄集勘察地形。正中下怀，他不由得是心中窃喜呀。山道坑坑洼洼，崎岖难行，大约走了两个小时多一点，离西黄集还有六七里山路，迎面撞见一队人马，就拦住了去路。汽车停下之后，副官龙柏和警卫连长黄通化从后面的卡车跳下来，跑到前面去查看。不一会儿，两个人神色慌张地跑回来。黄通化说呀，不好，前面遇到个马黄瘟，人快死光了。
哦，杨毅沉吟道，这是什么季节呀，还会有马黄瘟？
赵副处长，你懂医，马黄瘟是秋天流行的吗？赵英敏说了，这个病春秋两季都可能出现，不过以春天居多。今年江淮雨水多，河湖水田泛滥，孑孓滋生，出现马黄瘟也不足为奇。孙文乾眉头紧蹙，冲着黄通化一挥手，还愣住干什么？赶快让他们从田埂绕过去，把路让开。黄通化应了一声。郭德树说呀，等等，我去看看，我还没有见识过马黄瘟呢。赵英敏这时候赶紧搭茬，郭处长，这个马黄瘟传染性极强，最好啊不要靠近，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啊。郭德树已经迈步了，听说之后又停住了步子，想了想就问龙柏跟黄通化，你们亲眼看见病人了？什么样子的呀？龙柏老老实实的说呀，没有见到，不敢见，这种病不敢靠近呐。郭德树对黄通化说，去叫两个兵，再叫两个排长，去给我看看清楚这马黄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杨毅也嘱咐道，再问问这病人是从哪里来的，这是第一个还是第几个。
王通化领命而去，吆喝一个排长带着两个士兵一路小跑过去，让台人的老百姓把被子掀开，缩头缩脑的查看一番。随后呢，又比比划划的问了一阵，再一路小跑回来，在离杨毅等人还有十多步的地方，赵英敏突然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就在那儿回答，病人是什么样子？”三个人猛地站住。排长回答说：“呀，问清楚了，病人脸红发烧，我摸了一下，烫人。”“那问清楚没有，是从哪里来的呀？”“
报告参谋长，是从西荒集来的。”“
往哪里抬呀？”“
要抬到松毛岭河湾等死。”“
这是第几个病人？”“
啊，这是第四个病人，昨夜死了两个，听说西荒集还有三个人开始发烧，今天早晨死了两头猪还有一头驴，拉磨的时候突然倒在地上口吐白沫。”
排长报告完毕，这一行人的脸都黑了。孙文前一拍大腿，他骂了巴子的：“早不闻晚不闻，怎么这个时候发瘟了？我看呐，西荒集不能去了。”
杨毅踌躇了半天，说：“这西荒集不去恐怕不行啊，还是要去看看。黄连长，你让那个排长带那两个兵不要上车了，徒步回去。我说你们三个回去之后不要回兵营，直接到医院找三科的于大夫，就说我赵英敏说的，每人打一针卡杜米，然后住进隔壁病房观察。”如此这么般安排妥当，这才上车继续前行。这一路上大家伙都不说话了。走了一阵儿，孙文前试探着问呐：“参座，非要去西荒集吗？要不您和郭处长在这儿歇歇脚，我跟赵副处长去一趟，这也就可以了吧？”
杨毅半闭着眼睛轻轻地摇头。
郭德树说：“呀，我看我们也不用这么紧张，我就不信到西荒集走一趟就得上马黄瘟了。这里面呢，他会不会有什么文章呢？再说了，马黄瘟已经不是不治之症了，用不着谈虎色变呢。”
杨毅点了点头：“我也这么想，有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，看看这心里就有数了。”
赵英敏苦笑了一下，也就不再说话。而不多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到了淮上支队的警戒线。在这里，警戒线的分队已经接到通知，友军长官来视察防务，前少连副连长跑步过来敬礼报告。杨毅又问：“听说西荒集发生马黄瘟，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？”淮上支队的副连长回答：“部队也有三个人已经发高烧了，已经转移到了杜家老楼，不知道是什么病，上级不让问，只是通知近几天停止住民劳动，军民隔离。”杨毅没再多问，上车之后说了：“原计划在西荒集和马建科见面，吃他们一顿饭，摸摸他们的态度。现在遇上这么个情况，诸位说这饭是吃还是不吃啊？”孙文前这一眨巴眼睛：“我看那就算了吧，这鬼地方到处都是陷阱。再说了，马建科那个半吊子团长是个炮筒子，只会打，上边的意图他连边都不沾。那我们总得看看他的防务吧，万一以后真的交手了，我们也知道他的重点在哪里呀。” 郭德树这儿直拨了脑袋：“杨副参谋长，防务就不必看了，他哪天动哪一个棋子，情报处一清二楚。再说了，他们现在是陈秋实代司令，这个人鬼得很，兵无定势，咱们能够看到的那都是假的。”
杨毅又把眼睛闭上了，好大一会儿才说：“那好，人不下车，车不熄火，把西荒集大街小巷给我转两圈，到他们的团部跟他们打个招呼，就说军务繁忙，不便叨扰。”
后来呢，就把车子开到西荒集东南马庄，急匆匆地同淮上支队在这里的最高长官，也就是团长马建科见了个面，简单的寒暄几句，推脱说司令部急召，不宜逗留，午饭就免了。马建科也不挽留，只是说：“呀，也好，西荒集这两天情况不好，支队首长很担心，怕瘟疫蔓延，我们正在采取措施，那国军各位长官你们就自便吧。”
杨毅等人在西荒集总共滞留了不到一个小时，但是啊，看到的一切却是触目惊心。按杨毅吩咐的，人不下车，车不熄火，车窗外面不时看到人抬人，有六七家人家的门口呢还挂着黄旗，这是标志着家里边有传染病人。在西荒集北屯的坝场上，有一群人架着柴火堆，柴火上边放着几具牲口的尸体，正准备焚烧。车子离开西荒集呀，还是在钱少莲警戒的那个地方，老远看着一个出殡的队伍，当时郭德树就骂了一句，真他妈的晦气啊，西荒集怎么转眼之间就变成人间地狱了？这一车的人都相信西荒集确实发生马黄瘟了，这心里边啊都是阴云笼罩。而杨毅在离开西荒集之后却是疑窦丛生，因为汽车缓缓行驶在西荒集街面的时候，他透过车窗看见远处的山坡上有一群骡马，那是淮上支队的士兵在遛马。在那一群五颜六色的骡马里啊，他一眼就认出来了那匹腿短身子长的深绿色战马，那就是传说中的神马陈秋实的坐骑老山羊。